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当我们有机会来到主面前，一同聚集在主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考虑两件事情。有一件事情就是要跟主说：“主啊，我来了。”不知道今天你人是来了，能不能够跟主耶稣说：“主啊，我来了。”我们必须先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必须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如果不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得不着什么。不管谁在这里做什么样的服事，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得不到什么。所以头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来了。”而且我们的确要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求主让我真是能够来到你的面前。那第二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来了呢，你要跟主祷告说：“主啊，你要我得着什么？你要我得着什么？而且我盼望呢，你要我得着的，我真的能够在这一次聚集里面得着。”所以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这样两个一个考量。所以不管是成根的时候，或者是信息的时候，或者是祷告的时候，或者是下午分组的时候，你都要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我要来到主的面前，然后我要求主能够让我可以得着他要我得着。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在聚会里面真是得到帮助。那我想我们先把这一次聚会的那个负担先读那个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要读第一节，然后我们要读第二节的头一句。我们读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头一句，就是读到那个仰望我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里。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就停在这里，这就是我们这几堂信息的一个负担。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一节多一点的圣经里面来寻求神，他到底要我们做什么。这里面首先告诉我们，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当然那就是指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的那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着我们。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当，这个是非常重要啊，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在第十一章里面，所以我们要应当，这是我们应当的一件事情，或者换句话说理所当然的。如果有了这些见证人，我们还不这样做的话呢，就不应当了。所以要重视这个字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每一个字都要重视的，这个字非常重要。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应当做的。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呢？要放下各样的重担。每一个字都很重要，这里面讲到各样，不是一样，不是两样，是各样。我们每一个人有各样的重担，也许每一个人的重担还不一样，但是没有关系，不管我们的重担是什么，我们都应当要做一件事情，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这就是我们第一堂信息的一个重点。因为我们有这么多见证人嘛，那是你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做一件事，所以这件事不能做的话呢，其他的事就不能做了。这件事没做的话，下面就没有故事了。为什么这些人是见证人呢？ 他们曾经做了一件事，当做的一件事，他放下各样的重担，要不然他们不能成为见证人的。其实我们也应该一样，所以头一件事情要应当要做的，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重担，没有人没有重担的，在这个地上没有人没有重担的，要不然就不会有这个劝勉。所以呢，这是我们第一堂的一个负担，我们应当我们要做一件事，要放下各样的重担。然后第二堂呢，我们要看一下，那为什么这些见证人可以做这些事呢？我们要看十一章的这个见证人。但是十一章的见证人太多了，从亚伯到众先知啊，我们聚会没那么多时间了、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看所有的见证人的，那怎么办呢？我们要看的，在这个见证人这么多的见证人当中，从亚伯一直到众先知，他们身上每一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点，这么多的见证人身上有一个相同的事情，我们讲那件事情。那是什么事情呢？对了，就是信心。但是呢，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信心的里面的一个点。那个点是什么呢？那个点是如同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主啊。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句话，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如同好像，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肉眼呢是看不见主的，我们肉眼睛呢看不见主的，但是这些人呢、他怎么样呢？他放下了各样的重担以后呢，他好像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主，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啊。这个英文说啊 ，seeing the unseen， 哇，非常好，我很喜欢这个话。而且这句话 seeing the unseen 跟那个中文的翻译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我觉得这两句翻得太好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啊，我们这个人原来肉眼是看不见神的，不知道神是怎么回事的，但是今天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可以如同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主，我们可以 see the unseen， 伟大的事情啊。这就是这些见证人他们身上的一个共同点。所以这是我们第二堂的负担，我们要来看一下他们怎么可以如同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主。好了，那我们知道了这些人了，我们看到这些人了，然后我们就要看一下那他是怎么奔跑的呢？所以我们第二堂看认识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第三堂呢，我们看一下他们怎么奔跑主的道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主也是这样的，他先看一个人，他先得着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才能为他奔跑。如果没有得到这个人的话，那后面就没有故事了。所以你要知道啊，这个是一个接一个的，你如果不放下重担，没有故事了，接下来没有故事了。然后呢，你要能够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主，你看不见的话呢，又没有故事了。而如果你能够看得见的主了以后呢，你要起来奔跑啊，如果不奔跑的话呢，你的故事又停下来了。所以你看，这是一环接一环的啊，所以你要放下各样的重担，然后你要能够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主，要起来奔跑。然后呢，是不是完了呢？还没有。你怎么能够跑到最终点呢？我们跑本身不是目的啊，起来奔跑不是目的啊，跑到终点才是目的，对吧？好，那我起来跑了，那我能不能跑到终点呢？所以还有一个讲究，怎么样能够跑到终点呢？仰望 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才能跑到终点。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看到，哎呀，这些圣经这么宝贵啊，好像我们所需要的它都在这里面了。所以主的恩典的话呢，我们这四堂信息呢就这样交通。第一堂要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二堂呢我们要学习要看见的那个看不见的主，然后呢要根据这个看见的，我们起来要奔跑我们前途的道路。然后我们要知道，当这个碰见困难的时候，不会没有困难的，会有困难的。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好，那我们先读几处圣经啊，讲到头一点是关于放下各样的重担。关于这个重担哈，那你怎么知道你放下了？这个是个好问题啊。那我有重担啊，我们每个人都不反对我有重担啊，那我们也不反对我要放下。你心里是愿意放下吗？谁不愿意放下重担？大家都愿意放下。你愿意放下重担，你就放得下吗？弟兄姊妹，你觉得你愿意放下重担，你就放得下吗？不一定啊。那你怎么知道你重担已经放下了呢？我们读一节圣经，约翰福音第14:27，约翰福音14:27告诉我们，如果你放下了重担的话，你应该怎么样。好，我们一起来读14:27，来，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忧愁和胆怯都是从重担而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他放下了重担，他的心里面就会有平安。而这个平安不是世界上的平安，就是这个平安跟世界上的东西不挂钩的。今天很多世上的平安呢，是跟世上发生的事情挂钩的。也许你找到工作了以后呢，你心里面的确有平安的，但是这个平安是跟这个工作挂钩的。或者你的今天的身体检查非常健康，所以你很平安，这个平安是真的，但是这个平安是跟你的健康挂钩的。凡是跟任何地上事物挂钩的平安都不是基督的平安，基督的平安不需要跟任何一件事情挂钩的。甚至你身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很多的难处的时候，你发现你里面就是有一个平安，这个叫做基督的平安。你们在世界上是有难处的，但是你在主里面有平安，这个叫基督的平安。我们能够放下重担，不是表示我们生活里面没有难处，放下重担不表示生活上没有难处，放下重担是所有的难处都不成为我的重担，在所有的难处当中我都有平安，这个叫做放下重担。好，第二，然后我们再读一节，我们下面要读罗马书第8:1-2，罗马书第8:1-2。好，我们一起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是一个重担。好，我们再读第二处，在马太福音11:28-30，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马太福音11:28-30，我们一起来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然后我们再读 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好，来，因为凡我写错了，不是。就是那一节说，凡遵守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第二章第十节是吧？好，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
因为凡遵守这种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
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把这一堂的时间交在你的面前，是吧？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一些话语的当中，知道我们应当如何的能够放下我们生活上、我们侍奉上的各样的重担，是吧？叫我们能够学习这些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这信心的见证人当中，我们可以起来做一个奔跑的人。我们把这个时间交在你的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一个放下各样重担的人，他的心里面是有一个平安，叫基督的平安。不代表这个人没有难处。如果一个人要没有难处才能有平安的话呢，我想在地上也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人。我是找不到的。我也没有一个情况，我也没有一个时间，我可以说我身上没有任何难处的。弟兄姊妹，好像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不是追求一个没有难处的人生，不是这样的。那个主的话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在世界上有难处的，但是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所以呢，苦难是在外面的，这个难处一定会有的，但是平安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四面受敌。保罗不是没有敌人的，四面都是敌人啊，四面都受敌啊，他里面有平安，没有被困住嘛。这个神迹不是在没有敌人啊，今天我们不是求一个神迹，哎呀，不过四面没有敌人，那不是神迹，那个神迹是四面受敌，我没有被困住，这个才是神迹啊。今天我们所求的，不是说好像我们没有逼迫。有主没有教我们说你要祷告啊，没有你没有逼迫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不会被丢弃的，不会被丢弃的，我们打倒了都不会死亡的，这就是什么？这是基督所赐的平安呢。我们来讲啊，到底这个平安是怎么回事？我们能够体会一下这是什么平安？这个平安为什么会发生在那个人的身上？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主耶稣在加百农的海边呢，在这里讲道，人很多，结果呢他就还站在那个船上讲啊，那讲到傍晚了，讲到傍晚了，这个门徒可能想着要休息了哈，主耶稣不是这样，他说我们上船到加利利海的对岸去。主做事很奇怪啊，你讲道讲了一天了，不累啊？该累了，该休息了吧？没有，主说啊，我要到加利利海的对岸去。那门徒很顺服的，我们都上船了，就跟着主要过加利利海，要到东边去了。那后来当然都知道了，海上碰到什么了？大风浪。那风浪在加利利海不稀奇的，而且这些门徒不是都是渔夫吗？渔夫怕风浪吗？渔夫不怕风浪的，天天都在海上生活的人怕风浪，但是那天他们怕，那表示什么呢？那天的风浪是真的大，大到连渔夫都怕了，那是真的大风浪啊。但是有一个人不怕，谁不怕？耶稣。你怎么知道他不怕？他睡着了。你怕的人睡得着吗？ 如果你今天怕一件事情晚上睡不着的，所以主人说这都不怕，还有证明，还有证据，他说一早睡着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来想一想啊，风浪是不是一样的？那个风浪对主耶稣跟对门徒是不是一样的？没有两样吧？不会说主耶稣好像没有风浪，那门徒风浪很大，不会这样吧？那风浪是一是一样的，外面的难处有没有一样？完全一样的。那为什么这个外面的难处对这个船上同一条船呢、啊？这个船上的人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呢？这个我们就要来思考了。那为什么这些渔夫啊，怕得不得了啊？他怕到什么程度呢？他说我们要丧命了。然后说主啊，你不管我们了吗？这个有点绝望的味道。所以这个老师在睡觉，把他叫起来，就很绝望。差别在哪里呢？外面的环境完全一样的，它有一个差别，你知道吗？这个风浪在外面啊，这个风浪在外面吹得很大很大，但是这个风浪啊，完全没有进入耶稣的心里面。这就是秘诀了。这个风浪再大，这个风浪没有进到耶稣的心里，这耶稣的心里面是没有风浪的。这就是平安。门徒呢，反过来，外面风浪很大，哎呀，好大。门徒的心里面的风浪啊，比外面的还大。那个他里面的风浪是有风浪，还加上他自己的焦虑、恐惧等等。他里面的风浪比外面的还大得多。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碰到风浪啊，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我们里面的风浪比外面的还大得多的，外面的风浪是客观的，我们里面的风浪有这个客观的，还加上我们主观的，还加上我们的怀疑，还加上我们的过度的忧虑，所以我们把这个风浪都扩大了，到一个程度啊，我们这个人就受不了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是平安。平安就是这个外面的风浪它进不来。进不来才有平安呢、啊。那我们人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外面的这个风浪进不来呢？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那个外面的那个困难呢、啊，之所以会进来，进到我们里面，就是因为我们身上有重担。所以我们就要今天就要来想。一同来思想，我们要怎么样来放下各样的重担。好了，那既然有各样的重担，那我们今天有多少时间呢来讲各样的重担？也是不可能的、啊、但是我们发现了，这个虽然有很多很多各样的重担、啊、它都是在三个不同的类型的里面，只有三个重担，三个大的那个类型的重担，地上所有一切的重担，都是在这个三个大类型的重担的中间。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如何能够放下这三个重担的话呢，那就包括人所能面临的所有的重担。就这样呢，我们这一个小时可以讲。好，那头一个重担是什么呢？头一个重担呢，大家都很了解的哈，就是罪的重担。但是这个不能不讲，也许你说我那信主都这么久了，你还跟我讲罪的重担？哎呀，我不是绩效真理班呐、啊！哎，弟兄姊妹啊，这个脱离罪的重担不是绩效真理而已啊，这个脱离的罪的重担啊。是晋升班也要学的，而脱离罪的重担呢，从来不能够放下来的，是我们一生啊都要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稍微不注意一下的话呢，你被这个重担所缠累的话，你就不能跑路了。 你可能从前很爱主啊，你是一个奔跑的，你跑得还蛮不错的啊。有一天你不小心，你被罪缠累了，你马上停下来，你完全没有办法往前。所以你要记得，这个罪的重担呢是非常可怕的，特别是对一个已经看见过主的人了，已经在奔跑的人了，结果你还被一个罪的重担所缠累的话呢，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能不讲这个东西，而且永远都要讲这个东西，要常常提醒这个东西，要彼此的激励，我们要脱离罪的重担。好，那怎么推理罪的，怎么样能够脱去罪的重担呢？在基督里，活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是唯一的能够脱离罪的重担的路。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刚才那个重担呢，那个范围很大，因为那个罪，各样各样的罪啊，都在那个里面。第二个重担，这个重担也很大的，包罗万象的，叫做己生命的重担。我们这个人有一个天然的生命啊，这个天然的生命，我们信了主以后还在不在呢？还在啊，这个很重要哈。我们信主以后啊，不是表示我们天然生命就不在了哈，你真的希望它不在了哈，但是还在的。所以这个己生命还在我们里面呢，它成为我们的一个重担，包罗万象，它表现出来的那个情况啊，各种各样的事情，数都数不完呐、啊，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的啊。但是没关系，原则一样，都是己生命的重担。那己生命的重担要怎么解决呢？要降服在基督的下面，要降服在基督的下面。还有第三个重担，我们人是很麻烦的，重担太多。刚才讲的罪的重担已经很多了，己的重担也很多了，但是还有一个，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可能我会有这个重担呢？但是有。第三个重担叫做律法的重担。也许你觉得我今天活在新约时代啊，我今天活在新约的时代，还有律法的重担，怎么可能呢？如果没有可能的话，我们怎么会有加拉太书呢？今天如果活在新约时代就没有律法的重担的话，那保罗何必要写加拉太书呢？整本加拉太书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最最重要？还不止加拉太书了，还有别的书信了，但是呢，加拉太书就是一个典型的解决律法重担的书啊。那如果今天我们不守律法，但我们今天的确不守律法，但是律法用其他的形式出现了、啊，传统的那个里面呢是律法了，形式里面是律法。仪文里面是律法，很多的东西啊，无形的东西，是律法里面的东西，今天到处都是的。今天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呢、啊，其实到处都是这些东西啊，形式、传统、仪文、习惯，这些东西是重担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要脱离。好，那我们先讲第一个罪的重担。那我怎么能够推理罪的重担？首先我们讲到，为什么基督是我们的答案呢？因为基督从来没有罪的重担。基督是唯一的一个人在地上呢，他里面没有罪的。基督是唯一的一个人在地上呢，他是没有这个罪的重担的。当然后来他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重担，但是那是我们的重担，基督本身是没有罪的重担的。虽然仇敌一再想试探他，让他有罪的重担，但是耶稣基督从来不上当。所以仇敌常常想试探他，但是仇敌怎么试探他呢？又不能让他又不会犯罪，所以仇敌就试探他呢，要让他呢 离开神的旨意。离开神的旨意其实就是犯罪啊。对于这个我们讲到这个罪的这个定义啊，最广的那个定义啊，就是离开神的旨意。虽然我们通常不会去想哦，离开神的旨意是犯罪，但是离开神的旨意就是犯罪啊。所以仇敌常常想要主耶稣离开神的旨意，所以他就用很多的方法，他找一个主耶稣最好的门徒来引诱他。彼得就跟他讲，哎呀，你不要上十字架，好意呀、啊。最好的门徒啊，最好的朋友跟你讲，哎呀，你不要受苦啊，我这个试探很大，这个试探是干什么？要主耶稣离开神的旨意、啊，这个离开神的旨意是犯罪的。那主有没有上当？没有，他不但没有上当，他跟彼得说啊，他说撒旦退去吧，他知道这个是撒旦来的，这句话是撒旦来的。彼得以为是他自己好心啊，不是的，不是彼得好心，这个是从撒旦来的，要让主耶稣离开神的旨意，非常非常的可怕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啊，为什么主耶稣能够不犯罪呢？因为他体贴神的旨意啊，是吧？他体贴神的旨意啊，他从头到尾都体贴神的旨意，甚至到了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为什么能够胜过呢？他说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能够胜过啊，没有这个罪的重担，是因为他体贴神的旨意。那我们不一样，我们这个人呢、啊，有很多罪的重担。一个人有重担呢、啊，怎么能够奔跑？你有没有看到哪一个赛跑的人啊？他赛跑的时候身上还背一个沙包的，有没有？当然有时候有吧，有时候有时练习的时候嘛，对不对？你练习的时候。弄个沙包，增强体力嘛，是不是？那对的。但是你现在要上场了怎么办？开始跑正式的时候，你把沙包带着跑吗？没有啊，放下各样的重担。因为你练习的时候弄了沙包以后啊，然后你跑的时候，沙包一放下去，你的脚就轻了，你人就快了，对吧？所以我们的确是需要在练习的时候呢，知道背个重担，锻炼身体嘛。那跑的时候呢，要放下来。有的人问我，他说你退休以后有什么感觉没有啊？我是这里这几年，很多人都很有兴趣问我这个问题、啊。他说你说你退休了，退休以后跟退休前什么不一样啊？我问过好多次、啊，这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啊。我有一个回答。我工作39年，你知道吗？我工作了39年了，背了39年的重担。那我退休了以前呢，我也有想过，我退休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一个人没有经过的时候，不完全不知道，你不知道退休会怎么样。因为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常常收到一些消息，哦，某某人退休了。然后过了几年，某人死了，很多，不是一个两个就不会注意啊，很多就是，而且我们会发通知给全公司人，都是比较高层的人，他会发这种通知给大家，某人退休了，然后过了几年，某人去世了，哎，怎么会这样呢？我在想，怎么会这样呢？怎么退休没几年就走了呢？就在想，那我退休会怎么样？我现在退休几年了，我就回想起来，我觉得我退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觉得我还没有退休以前呢，我想是背着沙包的人，我背着沙包了。然后呢，我退休那一天呢，我沙包没有了，我好快乐，比以前轻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变化，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感觉，我的生活是完全一是一样的。就像过来了，觉得怎么样了？现在比以前轻了一点，就是这样而已。我觉得很奇怪，我很喜乐。所以人家说你退休怎么样？我退休我很高兴。 没有那个沙包了嘛，感觉很高兴，这就是放下了一个重担。我们呢，常常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不是蒙恩得救的时候已经对付过这个事情了吗？啊，我们都有这个感觉，这没有错的。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都对付过这个事情了。那而且你不是说吗？这主耶稣的那个赎罪祭是一次的吗？是永远的吗？这没有错，的确的，主耶稣的赎罪祭是一次也是永远的。那我今天还会有罪的重担，那这不是很奇怪吗？我不是说一次永远的吗？那我已经接受了主耶稣了，那我今天还需要对付这个问题吗？哦，你要注意啊，读圣经要注意啊。罗马书是怎么说的？第八章第一节是怎么说的？要注意啊！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你要注意那几个字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句话是真实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你信主了，你的确信主了，你信主了一段年日，但今天没有活在耶稣基督里。你还是会被罪缠累的，这懂了吗？神的话是没有错的，你如果在耶稣基督里是不被定罪，而且永远不会定罪。如果你永远在基督里，你永远就不被定罪，神的话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这个人呢，会跑出来的。我们在基督里一段时间以后呢，不小心呢又跑出去了，没有活在基督里了。你没有活在基督里，那就没有保证了，会被罪所沾染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还要讲这个题目，还要提醒这个题目。为什么这个题目那么重要？因为我们这个人呢，不是时时刻刻活在基督里的，我们会跑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讲这个题目，在讲这件事情，是提醒大家，如果我们从基督里面出来了，如果我不小心啊，又被罪所沾染了，那我怎么办？这是有一条路的。我们到哪里都有一条路，就像我们来这个灵会的时候有一条路的，所以有时候那个路会阻啊，会堵啊，但是还是有一条路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基督里面呢，也有一条路。但是我告诉你哈，回到基督里面这条路啊，比你们这个什么三号七号都好的。它这个路很特别的，这个回到基督里面的道路是永远不堵车的，永远不会堵车的。而且我告诉你，这条路啊，它是高速公路啊，它高速到什么程度啊，你如果上了它以后啊，你就已经到了终点。你有没有上过这个公路，这样的高速公路？你只要上了高速公路以后呢，你就马上到终点了，没有单言的，没有任何单言。你要不要知道这条路啊？要啊，这条路叫悔改，这条路叫悔改，高速公路啊，永远不堵车的，你什么时候上去，什么时候到达。如果你现在心里面有一个罪的重担，假设哈，你现在有一个罪的重担，你不小心，你从基督里面出来了，所以你被罪缠累，你不知道怎么办，我告诉你，高速公路出来了，叫悔改，你上去，你现在上去，你上去就知道，就这么厉害，这是为什么？因为那个赎罪祭是一次永远的。你什么时候一上那个高速公路悔改，那高速公路就把你带到基督里面了。你一带到基督里面了，不被定罪了，多好！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昨天弟兄晚上讲的，这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救恩啊！这么大，多大讲不出来。你的罪有多大，这个救恩就有多大，对吧？我不知道我这个罪救恩有多大，那你看你犯的罪有多大。今天你犯了一个滔天大罪，结果你悔改，我回到那个高速公路上就到了。 哦，那个救恩比我这个罪还大，表示了这个救恩真的很大，不能再大了。不管你犯什么罪，都可以在那里不被定罪。这个救恩太大了，我们认识太小了，认识太小了，结果呢，常常被罪的重担，划不来的，不需要了。今天我们不需要被这个重担，今天我们有一条高速公路叫悔改，随时都可以回到基督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啊，如果现在身上有重担，如果有的话，现在就悔改。你甚至不需要走到外面，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其他的你也不需要我现在祷告都不用，你就悔改，你现在就悔改，说耶稣我来了，我悔改了，我回到你面前，你马上就回到基督里面了，不再定罪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福音实在太大，你想不通的。哎，这么好的事情吗？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就有这么好的事情，这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付了生命的代价所买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太大了，超过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想象，我们想不通的。你仔细想，就有这么好的事吗？就有这么好的事，就有这么奇妙的事。你不信，你悔改，你要真的悔改，你不能讲，你要真的悔改，你到主面前说这件事情，我得罪你了，我要悔改在你面前。你上这个高速公路，你就回去了，就不被定罪。有些人可能比较理性一点的人会说，那为什么会这样？不懂啊，很不懂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讲一个例子，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例子，没有一个例子是完全的哈。你不要以为这个例子就完全，没有一个例子完全的，但是这是我知道的最好的一个例子。从前在一个大草原上，有一些牧羊人，就牧羊，这个是非常通常的。那突然之间呢，在这个大草原呢，就起了大火了。那个时候风很大很大，你知道那个风很大的时候，那个火是很可怕的，那个火呢就会跑的。而且跑得很快，那个火的速度跟那个风的速度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有一条火线，对不对？一条火线，那个火线就是往前跑的。那个牧羊人就看到那个火来了，风很大，那一条火线它跑来，我们跑不掉，人的速度、羊的速度没有那个风快，所以看起来没有办法了，他们都跑不掉了，怎么办呢？就有一个牧羊人了，头脑比较灵光一点。他就呢，弄了一块地，蛮大的。他把那个地上的那个草呢，他就把它烧掉了。他就自己点一把火呢，把一块地烧了，烧干了，草都烧了。那块地大到一个程度呢，他把这个牧羊人跟羊群呢，都赶到这个被烧过的地上，啊，都停在那个地方。结果这个火过来了，就过去了以后呢。他们没事，没有一个人有事，羊也没有事，都在那里好好的，那火就过去了。你说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那块地被烧过一次了，烧过一次不能烧第二次的，已经烧了，所有可以烧的东西都烧掉了，所有的草都已经烧光了，没东西可烧了，所以那个火呢过来就过去了。今天我们主耶稣啊，是被烧过的，在十字支架上已经被烧过了，不能再烧第二次了。所以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的话呢，就不被定罪了，不可能了，烧过了嘛。所以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们只能够回到那个烧过的地方，就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是唯一的拯救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悔改是唯一的道路。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知道的话，现在就把这个重担放下来，现在不要的，就现在你说主啊，我来，我有这个残累， 但是我相信你是被烧过的，所以我要回到那里面，我悔改，我说我来，我悔改，主就马上就会赦免，这个重担就没有了，这样我们才可以往下。那我们怎么往下呢？你带着这个重担，我们怎么往下呢？人里面有罪的重担，那个眼睛看不见的，怎么去讲？你没有办法，那个重担在那里，你怎么看得见呢？那怎么去奔跑呢？看不见怎么奔跑呢？所以讲不下去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一堂呢，一定要先讲这个，而且你一定要能够在你面前呢，在这主面前要做这件事情。想到有什么罪的残累，就承认在主的面前，说我来了，我上这个悔改高速公路，回到基督的里面，马上你的罪就得赦免，不再定罪了。这样我们就往下，我们可以往前。好，这是第一个重点，罪的重点。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罪，但是不要紧，那都不重要了。到底是犯了哪个罪的，那个细节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怎么回来，怎么样回到主的面前，就是现在，不要等待。好，第二个，我们讲第二个，这第二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各种不同的情形呢，都包括在这个里面。这个叫做己生命的重担啊。所以这个我们人呢、啊，这个我们人有一个己生命啊。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呢还有一个新生命。所以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同意吗？我们有两个生命。这两个生命都想做老板的，如果这两个生命只有一个生命想做老板的话，问题就不大，对不对？如果你在公司有没有这种情况，你有两个老板的？哎，我常常在我这个39年的这个工作里面，我常常都有两个老板的，一个老板呢是管理升迁的这个工资啊这些的。另外一个老板的是管理技术的，很多的公司都是这样，两个老板，两个都是老板，而且两个都想做老板。两个老板也不是问题，只是两个老板意见不一样的时候，那你就麻烦，是不是啊？你有没有碰过这个情况？我都碰很多次了、啊。两个老板的意见呢总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一个老板呢总是希望你在这个技术上呢多花点时间嘛。那另外一个老板呢，他有他的别的这个优先，他希望你在别的事情上，所以你讨好这个老板的时候，你就得罪这个老板；你讨好这个老板的时候呢，你就得罪那个老板，是不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嘛。这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我们里面有两个老板，我们里面有两个老板，这两个老板都是要做老板的，没有一个愿意不做老板。一个是神的生命，一个是我们原来的几个生命。那两个老板都要争啊，所以我们这个人里面了、啊、常常就有征战。哎呀，我们想听这个生命主的生命，那个生命的老板，但是这个己生命也是一个老板啊，你听了主的话他就不高兴啊，所以里面呢、啊、常常有挣扎。为什么人没有平安呢？就是我们里面呢、啊、常常有征战啊，两个老板吵架，两个老板在争执啊。老板在争执的时候，我们员工是很惨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为什么常常有重担呢？因为我们两个老板不和，那怎么办？老板不和怎么办呢？你必须要选择一个，我到底要顺服哪一个？到底哪个是我真老板？你把这个决定了就好。到底谁是真老板？如果以后这两个老板意见不合的时候，我到底听哪一个？如果你这件事情决定了以后，你这个重担就没有了，因为里面不吵架了，没架吵了，不能吵了嘛，因为我已经决定了嘛。以后呢，如果这两个老板不一样的话，我一定听这个。没得争执了，弟兄姊妹，在公司你不能这样做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属灵的里面呢，我们是可以的。哎，这个比公司好的，在公司你不能自己决定我要说服哪个老板，那麻烦了。但是呢，在属灵的里面，神把这个自由的意志给我们，我们是可以选择的，我们可以选择要说服哪个老板。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如果我们想脱离这些各种这种己生命的重担的话，它只有一个路，没有别的路。没有别的路，选择一个老板，到底是谁？对不对？所以你看，在摩西到最后这个走到生命记的时候，跟以色列讲什么？你要选择一个老板啊，是不是？你要选择生还是死啊？你选择一个嘛。耶稣呀，到了最后的时候，跟以色列讲什么？同样的话，选一个，你要选一个，你不能不选的。你如果不选的话，你永远活在这个挣扎里面，永远出不来的，这个重担永远出不来的。所以你必须选一个，到底谁是老板？那你说，那我选了以后，我会不会很舒服呢？你肯定有这个担心嘛，对不对？我们人都是这样，不放心啊，万一我选错了怎么办？主有一个很好的话，他说啊，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这句话记得吧，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是担子轻省的。所以主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要选择我，你要选择生命做老板。如果你选择我做老板的话呢，你这个轭是容易的，是轻省的。所以如果你选择了那个主的恶的话，你选择生命做老板的话呢，你是轻松的。那你想，哎，我知道这话，我常常知道，常常读这句话，我也知道啊，而且我好像也很努力啊，所以我起来参加侍奉啊，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还是很重啊，有没有这样感觉？你们说主的恶是容易的，但是我现在起来服侍以后呢，我觉得也不容易啊。好，那真的问题在哪里呢？那主的话不正确吗？他说恶是容易，其实不容易吗？主的话是正确的，主的话是永远正确的。好，你说主的话是正确的话，那我的感觉是错的吗？那我的感觉那个很重是错的吗？我现在在教会服侍，我觉得我担子很重是错的吗？也没有错，你的感觉是真实的。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开始学习服事的时候，我们觉得好重哦。你不要看服事很容易，教小朋友都很重的。你有没有教过小朋友啊？哎，教起来很重的，那你就觉得奇怪了。你这不是说你的担子是容易的吗？那我背起来，那感觉还挺重的呢。那你的话不对吗？还是我的经验是不对的呢？主的话永远是正确的，这个你不要怀疑，主的话没一点一话都不会改变，永远是正确的，你的经验也不假。那你说，那我是这怎么回事？我的经验是真的，是的确很重，但是你又说主的话是正确的。我告诉你，问题在哪里啊？你身上有一个恶，对不对？你身上有一个恶，是主的恶，很轻的恶，对不对？你把那个恶拿起来以后呢，下面还有一个恶，那个是我们自己的恶。因为我们这个人啊，我们天然人就有一个恶，那个叫做我们己生命的恶，那个原来就在的。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身上就有一个恶，那叫做己生命的恶，那个从来就在我们身上的。所以你今天说啊，我要负主的恶，好，我拿主的恶我把它负上去了，但是我原来的恶还在啊。所以你是怎么样？你身上有两个恶啊。就是很多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去负主的恶都是这样负的，我身上有一个恶还在，结果我把主的恶摆上去， 一个重的轭加一个轻的轭是等于什么？是一个更重的轭，对吧？就比原来轭还再重一点点嘛。主的轭再轻也没有用啊，因为原来重的轭还在嘛，你再加了一点点，那还是一个重的轭。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能经历到那个主的轭是很轻的呢？你自己的我们那个己的轭，那个重的轭要放下来。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忽略了这一项，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主的轭是很轻的，啊，我们很高兴，我们就付了，然后就，那不是这么回事啊，也不好问，也不好去问常见怎么回事。我这个轭不是很轻的吗？怎么现在还我觉得还很重呢？都是这个原因。今天在教会里面侍奉有很多的难处啊，这个我看过很多，我经历很多这种难处，多的不能够去详细的讲，是各种各样的难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难处呢？因为每一个人的轭的下面还有另外一个轭，每一个人那个很轻的轭你打开一下的，下面还有一个很重的轭，所以那个重的轭在我们身上，我们两个人都是背着那个很重的轭，我们两个要服侍很难的，我一个人都已经很重了，两个人在一起，两个人都有一个很重的轭，两个人这样服侍更难了。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很多的这个服侍上产生很多的难处，不是因为主的轭出了问题啊，是我们里面的那个轭啊，从来没有真正的放下过。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讲的？他说你要舍己啊，你才能跟从我。那主的话一点都不错的，如果你没有舍己的话，你的轭还在的话，怎么可能跟从主呢？那主的话一点都不错的，他并没有说你们跟从我你们就可以舍己，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要舍己来跟从我。他意思就是说了，你身上有一个轭很重，那个是己生命的轭很重，你要先把那个放下，然后你才能负我这个轻的来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认识这件事情，当我们碰见难处的时候，你也不要去分析那个难处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这个问题的出在谁的身上，你分析不出来的。你先看一看我身上还有没有那个轭，你把那个主的轭打开来看一下，看看下面还有一个，大部分的情况下面都还有一个己生命的轭，你把它那个轭放下来，这才能解决问题。所有的在侍奉上的绝大部分的难处都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先呢要自我的这个反省啊，然后如果没有这样的，没有把这个轭拿掉以后呢，我们发现了那个难处就不在，不一定说那个难处不见了，不是你的重担，不成为你的重担，你从那个重担里面释放了，因为那个轭拿掉了。今天呢，所有的重担都是那个轭来的，那个感觉都是从那个轭来的，那个己生命的轭来的，那个感觉很重的。当那个轭拿掉以后呢，那感觉就没有了。啊，这是这第二个大类，这个包括很多很多，但是大家可以多多的在主面前寻求。不要去看别人，你看他身上有个轭，你解决不了他的轭的问题，他的轭他自己解决，我要解决我的轭的问题。你的自由意志没有办法解决他的轭，我们常常就是错在这里，我想用我的这个自由意志解决他的轭，老想把他身上那个轭拿掉，没有用的，他也想把你的轭拿掉，你知道吗？所以你们两个就互相的期望而已，我把他的轭拿掉，他要把我的轭拿掉，我们还是在打架，还是在争，怎么会有平安呢？重担不会除去的，你把你的轭拿掉，我把我的轭拿掉以后，他有轭没有轭都不是我的问题，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重担已经没有了。今天的重点呢，不是在 谁有恶谁没有恶，是我有没有重担。因为我们要往前嘛，我们要奔跑嘛，我不能有重担，所以我要把我的拿掉，让我成为一个不被这个己生命缠累的人，我才可以往前奔跑。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要常常提醒自己的，特别是在碰到难处的时候，首先来想一想，首先回到这一点，是不是我的己生命的问题。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碰到那个问题的那个思考寻求的方式都从这里开始，是不是我的问题，教会就有平安了，家庭就有平安了，家庭里面也是这样，凡事先看一下是不是我的问题，我身上有没有这个恶，我愿不愿意放下，家庭里面就有平安。这是第二，然后我们要往下讲第三个。这个第三个呢，就可能大家不是那么预期哈，就律法的重担。我们都知道犹太人的生活啊，非常复杂的，因为犹太人的他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规条啊，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非常多的。而且最可怕的是，刚才我们读到了那个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呢，他说凡遵守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这太可怕了，哪有这种事、啊、这个比这个德国律法还厉害。德国没有这样啊，说你犯了律法中的一条就犯了重条，那太厉害了吧。地上有没有一个国家是这种律法的？哎，没，那犹太人的律法是这样的。这太厉害了，你犯了一条啊，那你就是犯了重条啊，换句话说，你犯了一条就一样了，那这个重量太重了，对不对？那怎么活呢？犯了一条就犯了重条了，所以这个律法的要求呢，在犹太人生活上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重担。但是很奇怪，主耶稣是不是犹太人呢？在主耶稣身上有没有这个重担呢？看不到。这很奇怪啊，那他不是一个真犹太人，那真犹太人不是要走律法的吗？真犹太人不是说律法连一条都不能犯的吗？那为什么有人说主耶稣犯在安息日的时候他好像没事？你有没有读过那个法利赛人每天就看，哦，犯了安息日，哦，又犯了安息日，不但他犯，门徒也犯。其实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跟这有点关系的。犯安息日，因为犯安息日在旧约里面是大罪的。你看那个旧约里面，那犯安息日不得了的，那个很严重的。那你说我主耶稣怎么这样？他不是犹太人吗？他怎么犯了安息日好像没事一样，理直气壮的？你有看到主耶稣讲的我是安息日的主啊？我这理直气壮的。那这个不是犹太人吗？那犹太人怎么是这样子的呢？我们又不懂了。哦，这里面有讲究的。你知不知道那个律法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必须要知道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想过，律法不是弄来给人添麻烦的？不是的，我们常觉得律法给人添麻烦，不是的，律法不是给人添麻烦的。律法是为什么？律法有一个目的，律法乃是要让在我们人的身上来保证一件事情，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是居首位的。好，为什么是这样？你看律法说不要拜偶像，对吧？为什么不要拜偶像呢？你拜偶像的话，神就不在你身上居首位了。有哪一个拜偶像的人神在他身上还居首位的？当然不会嘛。所以神为什么说不能拜偶像呢？因为神一定要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所以不能拜偶像。虽然律法有很多条啊，他说不要贪心啊，不要贪婪。为什么不要贪婪呢？如果你贪心的话，耶稣基督在你心里就不居首位了，你所贪婪的那个东西居首位了。 所以律法虽然有很多很多条，但是所有的律法它有一个目的，又有一个目的，就是让神在我们心中呢有一个首要的位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主耶稣能说，他说如果你能够守两条，你就能够守全部，对不对？你们都知道哪两条吗？对不对？这你们都知道的。第一个就是要爱神嘛，全心嘛，全人嘛，爱神嘛，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然后呢爱人如己。他说你这两条你就能够成全所有的律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两条，如果你守这两条的话，那神在你心中不是就居首位了吗？大家同意吗？如果一个人是全心爱神又爱人如己，这个人就是以神居首位的，所以这个人已经满足所有的律法的要求了。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不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呢？的确是。主耶稣是不是爱人如己呢？的确是。所以主耶稣已经满足了所有律法的要求了，所以不再受那个规条的辖制，他已经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了，所以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这个他在这个真理里面呢，他就自由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个律法的精义，就是我们没有全心全意的爱神，外面的这个规条呢，你要全部都守才行的。那你能守吗？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守，因为你要全部都守才行的。但是如果耶神在你的心中居了首位了，你是全心的爱神的，你又爱人如己，你就已经达到了律法的要求了，就不受这些律法的辖制了。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明明是一个犹太人，他好像在律法的面前非常自由，非常自由。所以今天我们呢，要知道，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话，说今天我们在地上，耶稣没有居首位，他实际上是没有居首位。但是我们要让人知道，耶稣在我心中居首位，那结果是什么？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是一个重担，你知道吗？其实那个重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担，就是你要在外面呢，要让人觉得，哎呀，我是一个爱主的人，但是你的心里面呢，其实不是的，所以你只好在外面呢，你要做一些事情。有一些表现让人觉得你是爱主的，你要起来侍奉啊，你要起来做这个，你要起来做那个，因为我觉得这样呢别人才会认为我是爱神的。那你就是住在形式里面了。今天我们来教会，我们来敬拜神，为什么呢？是为了让人觉得我是一个爱主的，还是我真的是一个爱主的人？这两件事情啊。所以我盼望我们没有一个人，从今以后呢，没有一个人，我来到神的面前呢，是盼望人家觉得我是一个爱主的人，没有用。我必须是自己是一个真的爱主的人，只有这件事情重要。所以唯一的一个考量就是，基督在我的心中呢，是不是居首位？就问这个问题就好了。如果耶稣基督在我心中是居首位的话，那我里面是平安的，我不在这些辖制的里面，我是自由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呢，要注意，真的要注意这一点，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会成为主耶稣所最恨恶的人。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很少骂人的， 所以说他很少骂人的，他只骂一种人，而且骂得很凶啊。他为什么，你想看主耶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骂人骂得这么凶，好像有点让我们觉得不合理，因为他知道这些是可怕的。因为这个人如果落在假冒为善里面的，他很难得拯救的，因为他自己以为自己是好的，他良心都过得去的，他连良心他都觉得过得去的，因为他做了很多啊，他做了很多事，他也牺牲了很多，他觉得这个他已经很好了，他良心过得去的，而且不但良心都过得去，还定罪别人。假冒为善的人特别定罪别人，因为你做的不如我多，我做的比你多，所以我定罪你。所以教会这样的人多了，很可怕的，专门定罪别人。所以我们不要有这样的状态。如果我们要起来奔跑天路的话，我不能有这样的状态。如果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啊，他没有居首位，他不是第一位的话，我们身上是有重担的。我们会碰到各式各样的重担，因为主不能居首位。我们会落在传统的里面，因为主耶稣没有居首位，我只有按照传统去做嘛。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人，不需要什么传统的。所以玛利亚做的事情是非传统的，从来没有一个律法要求一个人要把真拿达香膏打碎，要倒在耶稣的脚前，没有一个律法有这样要求的。但是不需要这个要求，玛利亚就把那个真拿达香膏打碎了，就倒在主耶稣的脚前了。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不需要律法要求的，他的里面的那个奉献，他是自然的，他是真实的。所以我们里面呢，如果真的是爱主的话，那些事都是自然的，不要仪式，不需要仪式的，不需要有一个仪式说，哎呀，现在要干嘛我就干嘛。你里面的自然而然呢，就是在那里向神敬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呢，它的宝贵在这个地方。今天新约的时代不是一个外面的一个方式，聚会的一种方式，或者我们的一种习惯，或者是一种传统，或者是一个字句，那都是外面的东西。唯一讲究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心里面是不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天上的神，然后你才能够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根据那个来的，你要是不爱神，不会爱人如己的。这就是叫做脱去律法。我们在休斯顿的聚会哈，到了2022年的时候，就过了40年，所以呢，就头一个世代呢就过去了。那在头一个世代里面呢，神给我们忠心的仆人，好，来侍奉，他们的侍奉到2022年结束。我们来回想，以前走过的路，在年长弟兄面前所学习、所观察的，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的深刻，非常的深刻。在过去这些年日里面有很多难处，而且都是极大的难处，这是很难的事情，而且都跟人有关系啊，这教会难处都跟人有关系的，都是有名有姓的人物的。但是呢，感谢主呢，过了40年以后呢，那些难处呢，就过了。但不是没有新的难处啊，新的难还有，是那个过去的那个重大难处过去了。那现在有现在的难处，我们就现在的事情。有一次啊，在他晚年的时候啊，身体已经很软弱，有一次我就跟他随便讲起来了，就谈起来这些事情。那些事虽然过去了，但是那些人呢，在我心里面呢，我还是有 我还是有一点不能释放，所以我还是不以为然的。所以我里面还是有一点重担的，因为我不饶恕他们。你知道不饶恕人也是一个重担哦，你要记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担，不饶恕人是罪哦。所以这些事情都过去以后呢，这些人呢，我心里面呢其实不能饶恕的，我也没有什么感觉，我那时候也没什么感觉，因为我其实我是不能饶恕的，我也没有去说他什么，我也不说他了，但是我里面呢对他还是有看法的。所以呢，我那里有一个不能饶恕人的一个重担，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有一天我跟连长金龙在交通的时候呢，我发现很奇怪啊，他怎么没有重担？这个人得罪的是他，不是我。得罪的是你，怎么今天我有重担呢？我还没有放下，你怎么就放掉了呢？哎，我那天呢、啊，真的是我就回去，我就在考虑这个事情啊，我划不来吧？我们弟兄们都已经放下这个重担了，你们没有那个感觉了。而且讲话非常的温柔的，他比我还没有重担，那我在这里背这个重担干什么呢？我不是太傻了一点吗？弟兄姊妹，人就是这么傻，这个根本就不应该是我的重担，又没有得罪我，我只是打抱不平而已啊。结果打抱不平就背了一个这个不饶恕人的重担，我真的是划不来啊。我那天啊回去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我主啊，我要放下这个重担，我真的要放下这个重担。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谁啊，你不能饶恕的？也许是你的家人，也许是你的弟兄姊妹，或者你的丈夫妻子，不管是什么，如果我们心中还有不能饶恕别人的人，你们要知道，这是一个重担，这是一个罪，不能饶恕人是一个罪。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饶恕我们，这个圣经上讲的太清楚不过了。主耶稣饶恕我们了，我们欠的钱欠了很多很多的，那主耶稣都饶恕了。现在别人欠你一点钱，你不肯饶恕，这就是罪。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欠了千万金的，我们所欠主的钱呢，超过所有的人欠我们的钱，肯定的。那主都赦免我们了。那你能不赦免别人吗？那就重担了，难怪是个重担，的确不合理。所以我们如果还有这种的重担，放下来。因为我发现为什么老弟兄没有重担呢？他不觉得这个人是攻击他的，这个攻击是根据主的见证的。虽然是这个人，但是这个背后是撒旦，那个目的是主的见证。如果你这样来看这些事情的话，就跟你自己没有关系了。今天我们在地上碰到这种事情会层出不穷的，好像是这个人，其实不是这个人，是撒旦，好像是攻击我，其实不是我，是攻击主的见证。所以我没有必要出来去不饶恕他，这是主的事情。如果我是顾念主的话，如果主居首位的话，我就不会为了他去不饶恕他，这都是主的事。主会为自己征战。弟兄姊妹，我们要搞清楚啊，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为主征战，其实主为自己征战。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高举他，要让他居首。所以我就学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把那个不能饶恕人的那个重担放下，是很好的感觉，里面呢又轻松了一点。所以我们感谢主哈，这是一个呼召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哈。第一节是一个呼召，他这个呼召是给每一个人的，不是说只给 少数的人，是给每一个人的。我们在地上每一个人呢都要答应这个呼召。所以在我们往下之前，今天我们第一堂要往下之前，我们的确要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到底有没有重担，身上还有没有这个罪的重担。那个问题其实是不大的，如果你肯承认。最困难的是你承不承认你有重担。一旦你有承认有重担的话，那个解决的问题是不大的，不难的。而且你如果能够越快的解决呢，是越好。最好是在我们今天往下之前，甚至我们进入下一堂之前就能够解决，让你在余下的时间里面能够得到更多。不要让这个罪的重担再成为我们的残累，不要让这个罪的重担成为我们前面的拦阻。这是关于罪，我们要认识呢这个己生命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一个影响。这个重担呢是我们不容易看出来的，常常我们说不出来到底怎么。你说不出来的东西啊，都跟己身没有关系。你说得出来的东西啊，都是跟别人有关系。别人的事情啊，说得一清二楚，计算得清楚，太清楚了，我一看就看到了，这是什么问题，什么没什么问题，说不清楚，当然就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呢、啊，要认识，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往这个方面去提醒自己，你有没有？那个己生命的重担。然后我们最后还要考虑一件事情，特别是我们真是有心在主面前呢，被主的爱所激励了，我们要做一个奔跑的人。在我奔跑的时候，基督是不是居首位了？如果基督不居首位，你可以跑，你还是可以跑的，那不知道你要跑哪里去。我就不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你的确可以跑，今天有很多人也是在地上奔跑的，但是你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我们要知道要跑到哪里去的话，我们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要居首位。所以你看到在世界上这个爱主的人，让基督居首位的人，他身上都只有一件事，你有没有发现？大卫有没有说这句话，说我只有一件事，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你说大卫这个人应该也是很忙的吧？大卫总比你忙吧。我们不要讲大卫有多忙，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大卫比我们都忙嘛。那怎么只有一件事呢？你有几件事？不止一件事吧？这表示什么？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上那个居首位那件事情还是不够清楚的。如果基督在我们身上是真的是居首位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像大卫说我就一件事，其实是很好的，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呢他心里面真的是这样，我只有一件事，这个人是属灵里面非常非常健康的一个人的。如果这个人去做属灵健康检查，那是100分的，只有一件事，真的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那天保罗是不是只有一件事啊？保罗忙不忙？我觉得保罗肯定比我忙，因为啊，哥林多教会的事就是保罗的事，以弗所教会的事也是保罗的事，腓立比教会的事也是保罗的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事也是保罗的事。还有好多人呢，提摩太的事是不是保罗的事？保罗的事可多啊。但保罗做什么呢？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走。太好了。还有一个人，他没有自己说他只有一件事，但是主说的这个玛利亚选择了那个不可少的一件，太好了。 那玛利亚不要谦卑了，他没有说我只有一件事。但是主说了，这个更了不起啊！这是主说了，看到玛利亚说了，玛利亚只有一件事啊，这个太宝贵了。今天要是有一天呢、啊，主从天上往地下看呢、啊，说啊，哇，这个人只有一件事，不得了，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不得了。为什么这些人只有一件事啊？因为耶稣基督在他心中居首位的，这是太美丽的一种属灵的光景。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看到这个我们所应当做的事。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来围绕着我们，而这里面每一个人，他们都是放下各样的重担。如果我们心里面想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我应当做一件事情，我不能不做这件事情，就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要放下罪的重担，要放下己生命的重担，要放下律法的重担。我们祈祷。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真实，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了这么多如云彩一般的见证人摆在我们的面前，然后你告诉我们，你向我们发出了一个荣耀的呼召，说我们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主啊，今天早晨我们都说，主啊，我们在这里，主啊，我们求主向我们施恩典，主啊，让我们不但看见我们身上有这些的重担，让我们也愿意，我们也愿意把这些重担交托给主，主啊，让我们不只是头脑里面知道这件事情，主啊，我们的灵里面能够起来向你悔改，能够回到主的面前，主啊，无论我们信主多久，我们都需要常常的回到主的面前，主啊，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任何人他还有罪的重担的话，主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承认这个罪，主啊，我们愿意借着悔改回到基督的里面啊，主啊，让我们不再被这个罪缠累，主啊，我们身上若是有己生命的重担，主啊，让我们今天在圣灵的光照的里面看见我们的确身上是有这个恶，我们愿意把身上这个重的恶能够放下来，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能有这样属灵的眼光，主啊，从此我们不再看别人身上的恶，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恶要先放下来，求你让我们不活在这个己生命的重担的里面，主啊，我们更求你让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假冒为善的，主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为了要人看见我们爱主，但是我们心里面要爱主，就我们要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居首位，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我们的主，好了，我们在人的家中，我们真的有灵里面的自由，主啊，我们不是活在一个传统的里面，不是活在一个形式的里面，更不是活在疑问的当中，主啊，我们乃是活在爱的当中，主啊，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在这几天的当中，我们把我们身上所有的重担都除去，主啊，外面虽然难处仍然存在，但是重担不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救恩啊，主啊，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你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但是我们可以经历它，主啊，因此我们求主让我们众人都来经历你的恩典，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谢谢主。